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那今天是因为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啊，那个研讨会是一个宗教图书馆的一个研讨会啊。那听说这个会议上一次开会已经是10年前了啊，10年前我人都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过今天这个会议的承办人是这个香光尼众佛学院啊，杰森基金会所办的。那他们就是。乌英长老尼啊，他非常的发心在这个地方做，他还送他的弟子啊，去受专业的训练。我觉得他是很用心栽培他的弟子的。我今天还在我的那个这个问卷啊，就是他问我们的那个受不受用啊，有没有收获啊的问卷上面，我特别赞叹他们那个僧团，我写了12个字。就是临时发想写下来，赞叹他们的。我说赞叹香光啊，然后呢，什么东西呢？尼众大力，就是大雄大力的大力啊。大雄大力都是指佛哈，都是指佛哈。然后呢，普化佛学，那刚好是他们的香光尼众佛学院，除了院之外的他们的名字，因为院是通名。香光尼众佛学是别名，对不对？所以就赞叹他们的别名，哎，是这样。真的，我觉得他们是用心的啊，用心在于把这个佛法的世俗正法啊，因为这些文本纸本都是世俗正法，乃至于以后都还会有数位的版本。我觉得像在这个地方努力的人呢，以后都是得大智慧的啊，说法无碍。我觉得在因地这样的栽培是很值得赞叹的事情。那这是一件事，不过我是第一次哈，面对面的这个碰到乌英长老尼，我觉得他的那个风格啊，完全的大丈夫性格啊，我还当面讲他说，哎呀，师傅您好酷啊，讲话那个样子，没有女人态啊，没有我们所谓的那个大一刀比丘尼经的、啊、比这个大一刀经里面的所谓的一些女人态，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自在，自在啊，那种自在，那种自己不会认为我是女生男生那样的差别相啊，我是觉得修行就是那个样子啊，修行就是那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真修行了，真的这个所有的什么紫微啊、命盘呐、啊，完全算不准，完全算不准。你也不用去弄一滴血啊，搞个头发啊，去验什么 DNA，你是 XX 还是 XY，完全不必，因为这个因地是用果地的 DNA 直接制造的。什么 DNA 呢？佛性，对不对？所以根本就没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今天的见闻。那还有就是讲一点杂事，因为不讲课程一进行就忘了。那课前有学长问说，今天他看到报纸还是听什么新闻是吧？说这个庵啊、尼姑啊这类名称，不如法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回想以前刚回国听净空老法师的录音带，他其实提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台湾通常把寺跟庙都搞不清楚，其实佛教通常都叫做寺，其实寺不是庙。庙是咱们民俗宗教啊，道教啊，一贯道啊，他们的叫做堂啊，叫做庙啊，他们也有叫庵的啦。但是佛教根本从印度就是天竺国传到咱们汉地来啊，第一个供养出家人就是士，就是士啊。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印度的僧人到咱们中国来这样。那我们要去供养那样的僧人，就安排寺，那个就是鸿胪卿啊，就是外交官啊，去招待这些外来的客人啊，那把他们当做上宾所安置的一个所在，称为寺。所以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什么外交部啊，或者是礼宾司啊，这一类的这个机构的名称，也不是一个什么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做修行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其实。他就是一个安置僧人，以及做教育、译经啊等等这一类的弘化事业的所在地啊， 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祭祀啊，不是一个什么我们现在跟庙搞不清楚那个观念的同义词，其实并不然。听净空老法师他提过，他曾经上书陈情过这个事情，希望台湾的佛教会相关的大德啊长老能够去更正啊，跟一般普罗大众去更正这些正确的观念。那好像也未果啊，就是没有办法承办这个事情。那诸如像今天这个学长问我有关安呐、尼姑这个名称的问题，其实我稍微做一下解释啊，这是算是一般佛学常识。安呐、一般以前的这个事，因为不做一些这个个人修法的事情，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公共场合，也就是说信众可以来，然后呢。也很可能会因为易经的事业，所以有许多的人在那个地方会来去去的。那你会问我说，那个出家人他的安丹啊，他的疗房啊，在什么地方啊？其实并不在寺里面啊，都离开寺啊，因为寺经常会有信众来往嘛啊，七众弟子都在那个地方来往，所以是不太安静的。那出家人他都一定要住听不到人吵杂声音的地方，这是律上规定的。所以呢，通常在那个寺姑且称为总本山啊，就是本山的所在地。那个地方一定会有三宝的大殿啊，然后有知客寺啊、钟楼、鼓楼啊。你看为什么会摆钟楼、鼓楼，就是因为要迎上宾嘛，因为皇帝常常来啊，所以皇帝要来就是一定要敲钟啊、打鼓啊。这样子去表示这一个敬意，就像我们现在放礼炮那样子的东西。那出家人的清修的地方住在哪里呢？一定是离开本山啊，那么一定隔了。如果用净土的观念来看的话，就是七重行树、七重栏巡啊，还要有一点阶梯啊，让外人不容易跨越这些屏障哈、到达的所在地。所以经过这些屏障之后呢？出家人住在那个庵啊，住在那个庵，那个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就叫庵，不管是男众或女众啊，不管是比丘尼，那个地方所在地都叫做庵。那么如果你有领什么家行功课，自己有修法，其实都不一定上殿里，不一定上早殿晚这个那个晚殿里，都在自己的庵，他也有自己的坛城，自己在那边修法。那么如果你是刚出家不久的，那你没有领功课的，或者是担任执事工作的，那每天就一定要上早晚殿，那五堂功课就是在寺里面做。那么到了晚上啊，除了执更的人之外，都还是要回到庵里面去安丹的，这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我们都会觉得说庵是尼姑住的啊，乃至于说那个叫尼姑庵，这个观念并不正确啊，我姑且这样子去说明。那么这件事情，因为各位可能没有，因为中国哈、大陆那边的这个很大的寺，在唐朝盛唐时期哈、都是在大都会里面，所以你们不容易去分别庵，因为尤其建筑已经通通改建过了。可是你看哈、从唐朝那个时候传到韩国去的啊，各位去参访韩国的几大寺哈、你就会看到完整像隋唐时候刚刚初期佛教传到中国内地来那个时候的建筑群，那很标准的，你就会看到墨学刚才所提到那样子的一个本寺跟庵之间的关系啊，乃至于有一些因为中国是儒传家嘛，所以有些儒道是不分哈、像有些人比如说我是一个官啊，那我是儒啊，我是这个学孔孟之学的，但是我也好要佛法诶，那晚年我退休了，那我就去那边挂单，那我有财力，我也在那个地方弄一个所在，那个所在就不叫做庵，因为你是在家人，所以不能叫做庵，叫什么呢？叫堂，所以堂也未必真的是外道的啊，所以这个像春水堂啊。湘西堂啊，很多人就可能按自己的这个出生所在地啊， 他会命那个名字，那通常也都很雅的吧，对不对？像这个你可以叫做十全啊、九全啊、不二啊、维摩诘啊，哎，随你欢喜，因为都是在家人嘛，啊，所以这个是有这些典故的。那我们现在都也搞不清楚这些由来了。还有呢，我们通常称比丘尼叫做尼姑，为什么加了个姑那个字呢？是因为我们中国的道家啊，道家叫做师姑啊、道姑啊。像以前我们也我刚刚去那个西莲经院还不懂事嘛，因为以前没有去过寺庙啊，所以看到那些你的光头的啊，也就叫做苏高利后给他卡讨。我那个时候去念幼稚园，我幼稚园小班、中班、大班在两个不同的寺院所办的这个幼稚园上课的。我的小班在中和幼稚园上课，我的大班呢就搬到台北来了，那在东和禅师附设的东和幼稚园上课。所以在东和幼稚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些帮我们煮饭的啊、哦，煮饭的都是那些师父比丘尼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哎，依稀有这样的印象啊，记得那样印象。后来到西莲经院被更正，你不能随便叫比丘尼叫做师姑。啊，这个不对的啊，就还是要称他们师父啊，还是要称他们师父，称比丘啊、比丘尼，这个当然是他正式的名称了。不过我们在家弟子都叫做什么什么师，而且不能称全名，全名是避讳的。比如说像我假定哈、啊，用智宗法师的名字嘛哈、啊，那他可能叫做智师父或者是宗师父，那要看他们的辈分。如果他们的辈分都以智之辈。那你每个人都叫智师父就完蛋了嘛，对不对？如果他们都是智之辈的，那你要叫不共的那个名字啊，就像叫宗师父，就这样，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所以这些习惯都是，当然了，你也都是说这是人为的嘛，啊，约定成熟的。那如果有人因为别人叫错就不高兴哈、哦，站在把正确的。名相去做解释也应该要谈啦、啊、不过如果当人家叫错齁、哦、你就不高兴就未免不必要了。比如说我哪刚谁卡 A 齁啊人叫我肉卡啊你哪没想起你有气息啊对不对啊，如果你转个念头说我哪 AA 啊啊人叫我肉卡，表示呢期望我什么下一辈子长得再高大一点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要把你的见慢啊要降服下来。通常就是你的我见我慢太高了啊，在因地的时候你太我见我慢太高了，所以报德的相就是比较矮比较丑啊。那你如果前辈子越容易生气，这辈子长得就越丑，所以你想以后要长得漂亮一点的话，长得庄严一点的话，那你就要修忍辱，不要常发脾气，知道吗？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我想你信不信因果随你吧。啊，所以你嘛，我们不要讲三世因果，我们就讲这一世就好了。你心地越慈悲的，你不管你五官是如何配置了，怎么看都漂亮，你不觉得吗？啊，那是一种气质嘛，不是鼻子多宽多高，用那个什么数学计量的标准来衡量的，这些都是应当要有一点尝试，有点尝试。好，这个是讲到这个，还要讲一个杂事儿。我觉得这个很有关系，是那天有个学长，他说有朋友啊会看命啊，看那个相啊，说他着魔啦，冲煞到了，那他就问我的意见啊，我也把这个问题问另外一个学长啊，那我说我们学佛这么久了，你相不相信有这个凶神恶煞啊、神鬼这类的事情呢、啊？那他是认为相信的，其实我相信的，因为我从开始学佛念地藏经、念慈悲三昧水忏之类的，到现在，我是非常深刻的认为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事自性。那么所谓事自性就是缘起嘛。对不对？就是有因有缘，所以它起一个相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当恭敬一切四大有情的话，那有情无情同源种子， 老实讲，你不管今天是长一个石头，对不对？一个树，那就更不要谈真正跟我们一样的布德嘎罗人啊，那更不要讲说是这个六道一切的众生了。我们都应当要怎么样慈悲恭敬的吧？那为什么要恭敬呢？为什么要对鬼神恭敬呢？如果你是比丘，比丘你是出家人的话，当然可以不必。可是纵使你是比丘，比丘你是出家的师父，因为你现佛的身相，你对这一些众生都还要问讯的呀，都还要问讯的。因为呢，他们呢是护法，但有些人就觉得说，不然呢，那鬼神就是鬼神啊，他有些有善神，有恶神。我跟你讲嘞，昆虫我们不是也把它分成什么好的跟坏的吗？我说你用什么标准去分的啊？还不是用对我们人有利嘛，对不对？你尬意不尬意，或者他会不会让你受苦受乐，你用人的标准去分的嘛。然后我常以前还提过一个网络的故事嘛，这一只往南飞的燕子啊，很疲累很冷了，然后呢就掉在地上了，然后呢一只狗过来在他身上搭了一坨大便，热热的。哎呀，他老大不高兴就开骂，正开骂的时候呢，哎，一只猫过去就发现那坨屎底下怎么会有声音传出来，就用它的爪子呢把那个屎啊，狗屎清干净。哎呀，这个时候那只燕子正想说道谢的话的时候呢，那个猫把它捡起来吃掉。你说我们该谢谁呀？啊，该谢谁呀？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是一个麋鹿哈，麋鹿的羚羊角很多嘛，啊，他每天就在那边炫耀他的那个角有多漂亮，然后看看自己的那个咖，西吉咖，吼，三咖北苏咖跌哥嘞，吼，他就一直在骂他那个四只脚。那有一次呢，他就经过那个树丛啊，他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蒸笼的那个头的那个角啊，就挂住了，啊，那挂住了以后呢，嘿，旁边的那个虎狼财豹就看到，哦，哎，一餐大餐可以吃了，啊，当然可以吃了。这正在进来要扑咬他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腿啊，拔尽了就死命的跑，死命的跑，终于跑掉了。所以呢，从那次事件过后，他再也不会沾沾他那个漂亮的脚，他一直在珍惜他的四只瘦瘦的腿了。所以你说苦乐受不就是贪嗔痴的一种表征吗？如果你顺着这种苦乐受来分别一切的法的话呢，真的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么颠倒想颠倒见，哦，随着你的受把自己骗得团团转而不知所以，对不对？还以为你自己很有智慧，啊，随顺自己的分别心叫做有智慧吗？这里有智慧吗？那随顺我们过去习惯以来的听闻觉知，对不对？人家这么说我们就真是自以为实。当你听到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话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就不高兴，不高兴，你就不会起忏悔的心。诶，奇怪，我为什么听起来不懂呢？为什么听起来我没有听过呢？为什么听起来跟我以前的知识不同呢？如果你学过法华三昧忏所谓的无悔法的时候，立刻惭愧心就起来了。那么一念心忏悔，随着马上劝请如来，你就问说，大德请示下，那为什么您这样说？你就学嘛，对不对？然后呢，人家讲出来之后呢，你就立刻随喜，哎呀，你真的有智慧啊，是不是这样子？就随喜功德，赞叹如来，赞叹诸佛，这不是很好吗？然后呢，以我自己过去所知，这样子不正确啊，那又有这么大德为我开示，以此这个善根功德怎么样回向佛道，发愿往生，不是说做对你才回向发愿的，你做错，关键是你也知道错了，对不对？知道我刚刚那样想，刚刚那样做，三业造作是错的，错的。我用这一念知错的心，我就立刻怎么样忏悔，随喜，把劝请随喜回向发愿。如果您信净土，你就用这样子知错的心回向发愿往生净土。那随你的愿是什么，你要再来说婆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你也以此善根怎么样回向发愿。这个是我听这个普贤法师讲，他说劝人，哎呀，我没有办法净念相继怎么办呢？他说怎么不可能， 你喝水，就以此喝水之功德回向发愿往生净土，你知道吗？这就是六根的清净功德。你知道你能喝水，你能暖自知，这不就是清醒明觉的真如心吗？如果你信这个是真如法的话，你就以此善根心心回向，对不对？发菩提心，你就这样子回向发愿往生，何愁不能净念相继啊？你有哪一个念头不是清净的？问题是你知错不知错？一旦知错，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这个就是佛。你以佛性的善根，每一件事情都是心心回向，何愁没有善根增长的余地呢？这就是善修行啊，善作意，善用其心。其实我们讲修行就是这个，修行绝对是在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圆满。当我们真的信啊，信你今天所发愿往生的那个目的很重要，这个目的一定要有，没有目的你是空修行嘛。你有了目的，每一件事情都回向那个目的，对不对？发愿那个啊，发愿成就这个无上的功德力，就是这样的吗？你说修行还有别的吗？那用这一生承办这个功德，不就是一生成佛吗？佛者就是成就佛的正因，等他圆满了，圆啊，圆满了，圆满了，那么圆满了自然就是佛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从因地心到果地都是佛，都是如来，从始至终如一，没有变过性，没有增没有减，这个东西叫做如来藏。所有过程当中的一切现象都是唯识理，既然是唯识，我们就可以知道识的相的背后，识相的背后就是什么？空性之所显发。所以这三种法的道理完全不违背吧，但是各说不同的事情，你要善能分别，善能分别。我想啊，这也就是我礼拜一要觉得很赞叹净戒法师他的大乘起信论的理由。我看今天你们很快的就请到法宝，不过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啊。那大乘起信论毕竟还是以如来藏为主的的一个思想，那么里面呢有一些素为一般学佛者诟病的一些语句，我想其实原本大乘起信论的文都已经在自我解释了啊，尤其在那个大乘起信论的后半段，都在用问答篇呢来解释前面的疑义啊，疑义。那这个部分呢，我听净戒法师他解释的很好的，可是我还是要话说回来啊。当然，你如果相应如来藏这样来起修，你就真的一定要信己身有真如法，对不对？发心修行，这是根本的。那你要有这个心，你就一定要入于众生心来成就一切的功德，而不能远离众生的。所以你从出发心到果地，都是以发菩提心为基础，这个是真正的根本啊，真正的根本，而不是说信众生杂染相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清净真如心。如果你离开众生心想的你所谓杂染的现象外，再去找一个清净的真如心的话，你又是妄上加妄。切记，这些事情是不舍不离的。你只要能够明了不取不舍的那一个平等心，见一切法无非是真如，没有染净分别，真正这个不二之法，就是我们今天大乘三系乃至于阿含经其实要说的东西也是这个。我礼拜二在跟一位蔡老师在一块讨论这个阿含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读到那个杂音颂里面讲十二因缘里面有一品经，这个舍利佛就在讲这个事情，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呢也为他应可。那里面讲什么东西呢？就是说福行呢、啊，就是善行，善行也是无明缘行的，就跟什么？就跟非福行，就是非善，对吧？非善就是恶行嘛，恶不善法，恶不善法固然是无明缘行，连所谓的福行。啊，你说你要去修什么十善啊，守五戒啊，这些都是福行的，这些都是生舍戒无色戒啊的功德的因啊。那这阿含经哦，还不是大乘的经典哦，就明明白白讲哦，非福之行就是恶不善法，固然是无明缘行的，连所谓的福行就是善法，也都是无明缘行的。 我那天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跟他提密勒日巴尊者的传。密勒日巴开悟以后，他就讲了，我前半生呢用什么咒啊，造很多的黑夜，对不对？开始学法了以后呢，跟他的老师马尔巴学法了以后呢，嘿，就开始修很多的百业。然后他开悟以后就发现，哎呀，前半生的黑夜，后半生的这个白夜，都是无明缘行的啊。他见到缘起之后呢，发现这些都是虚妄的，这些都是什么？三业清净呢，才是圣行。而清净是什么？清净是空性，清净是了达这一切的相都是唯是无异的，清净就是了解众生都是什么？都是真如性的，没有染，没有杂。用这样的心看透一切的现象，你心就安住在这种法性空里面，对不对？不会去错怪任何一件事情，不会误会了一个现象，最后再来原谅。就像是大慧菩萨在楞伽经所谓的，打了一个结之后再把这个结打开，不就是脱裤子放屁吗？讲难听一点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我们在把道理搞通了以后呢，这些东西要怎么样子自己是安住其心啊，安住其心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还没开悟以前呢，多学怎么样由差别见无差别的平等啊，用平等真如的智慧去观察每一个现象。当你开悟以后，不要囫囵吞枣，每一件事情一定要通达了之一切假施设的差异相，对不对？你要如其道理呢，为气理气机的众生解决疑难，令他怎么样发起菩提心，安立他在善处。善处是什么？解脱道，对不对？令他度到涅槃的彼岸，这是佛的发心。你就这样子学习，没颠倒了，不会错了，那、不会错了。好，所以呢，这些大概就是杂想哈、跟这些因缘有关系的事情，我们顺着这些道理来观察。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在一条道次第上一直不断用功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错怪说这些有人来问你问题呀、发生种种的这种现象啊，你会觉得这是打岔的哦。我读一切是谛论，除了一切是谛论之外，什么东西不要碰，你不要跟我问，你不要跟我提，你不要跟我讨论非一切是谛论的东西，你这样子修行就太有一点法子了，懂吗？如果你真的了一切是谛论，或者真的了般若经在讲什么东西的话呢，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上面会，懂吗？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上面会，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消化的啊，没有什么东西会有违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顺利增上缘，你参到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让你增上，增上什么？增上我的菩提心。当你心量越放宽一寸，你的天地就放宽一丈。你看哈，一个小小的角度的开放，对不对？哈、延伸出去，你不就是骗法界吗？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真不多呀，真不多啊，就是把那个角度放宽，到最后连你那两条能锁的线把它拿掉，那不就是全部法界了吗？对不对？你拉了两条线出去的时候呢，还有个内角跟外面的补角，对不对？啊，你说我把这个弄越大，当你的这两条角度形成的线就是能锁摆平了以后，180还有内外，还有个假施设的内外，只有把这两条线能锁呢泯除了，也没有那个可泯之相的时候呢，全部十方上下四维八方全部都是，哪有一法不摄受在心呢？是吧？所以你行到哪一处，过到哪一世，无非不就是这个法，无非不就是这个法。你也不要在法相之外另外安立一个法性，没有这个必要，就这个法相就是全部，就是全部。你看华严经全部讲相，为什么？华严经的思想全相皆缘，所以他们是全缘，跟法华经独缘不一样啊，它是纯一的，纯一佛圣的缘。华严经是四世皆缘，所以它叫全缘。两个都是缘，可是呢，两个判教每一个的立场所施设的法不一样啊。那有人说华严经讲法性，我说他没有明讲法性，他讲法界性，他不讲法性啊。法华经比较讲法性，他的法性从哪里入？从缘起，他的法性是缘起性， 是一开始法华经所谓的实如是。实如是是缘起性。所以如果你说法性是真如性的话呢，那真如性就是什么？就是缘起性。缘起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一言真如，它一样也是离言真如，因为缘起看不到。缘起看不到，缘起那个道理是看不到的。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见，但是可以学习，对不对？可以学习那个道理，然后可以用这个道理观察每一件事情，没有是障碍的问题。所以啊，真的不要去那边不了解什么性什么相，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坚持说我是法性，然后你是法相。其实呢，法性法相法界这三者东西呢，不就是体相用吗？不就是这个大乘起信论一直在讲的吗？法一解构就是体相用，体相用是什么？现前这一念心啊。而这一念心能住吗？依维摩诘经来看，依般若经来看，这个现前这一念心是无住的，无住就无相，无相就无本，就是这样。你还能够去分别什么？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宗见宗义不一样？不过就是在讲不同的事情。我经常以前也讲过，拿鸡蛋丢石头，谁叫你一定要修空呢？是不是这样子？个别个别不一样，但是都是无自性的存在。无自性者是叫你可以那样说，可是不要确实那样的执着，因为你知道它就是对机而用的嘛，对不对？治病而说的嘛。那既然是这样子，它就是对待而有的嘛。那对待而有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嘛，就是无自性嘛，就是唯识无义嘛。当体这一个不染不杂的这个现象，就是真如嘛。你还有别的东西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当这样一想的时候呢，心开意解。我们今天是要谈的滋润心作意，对不对？去思维种种的可心上相。哎呀，你见每个事情都是高高兴兴的。但是话还是要说回来，当你修止观，因为我们今天呢，随在五欲六尘里面呢，贪染惯了。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很不如意的事情，你今天打坐叫你观无常，叫你观苦，很快相应，对不对？可是一相应马上就掉泪，我给洗洗赶快涅槃算了。不然阿弥陀佛进来了，你现在来吼，我随你随时对你去。哎呀，你以为你很发道心呢、啊？我跟你讲，这种心是胡说八道，这种心是杂染的。为什么？因为你放弃现实，你只是随顺你的苦受，对不对？他就抓着一个无常苦空无我不净的这种想法，就说哦，归去嬉戏啊，不要管了啊，涅槃算了啊。涅槃是这样哦，哪呢？每一个你活着的时候所看到一个无形物，每个都在涅槃了、啊，是不是这样子？你看他们不用修就涅槃了、啊，你还修半死，对不对？还要念那么多声阿弥陀佛，你怎么涅槃呢？所以呢，因为我们杂染惯了，所以当我们今天心很沉默的时候，今天心很沉默的时候，你就要转从心乐相开始下手。哎呀，你说那我可怜呐，我刚刚就去吃了一大块红烧蹄膀，对不对？嘿，吃完了之后才发现，哎呀，我吃食不尽了，对不对？哎呀，怎么去观心乐相？心乐相第一个就问说，斯罗为善亲近佛？不清净，不清净就跟三恶道相应。那一想到这个心乐相，根本心乐不起来。这个呢，通通叫做颠倒作意。你又在低估了，廖老师啊，这怎么去懂你改？还不是你教的？你只是附送这个弥勒菩萨这样的教法，不就是书上这样的讲吗？这就是啊，一文解义三世佛冤的由来，懂吗？就像以前我在社区啊教烹饪，你不知道我教过烹饪吧？我那时候教烹饪的时候呢，我教一道宫保鸡丁，因为我这个人爱吃辣的啊，我就那个佐料里面呢，我要求放了辣的那个成分就多了一点。但是我有讲的啊，我说你回家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啊，切记哈，要衡量你家里人们能不能吃辣，能不能吃辣，所以。这个佐料它要放的量啊，你自己要斟酌啊，你自己要斟酌。可是呢，有很多学长根本马耳东风， 正把我们煮出来的菜假咖呢七荤八素的时候，根本我讲的话通都没有听，回去他就照单抄课，做了一道辣的半死的宫保鸡丁给他家里吃，结果被他家里全部骂。骂完以后呢，下个礼拜他来上课的时候就指着我骂，你教那个什么鬼东西，我回去做了大家都不爱吃。我说怎么回事，他们都说辣死了。我说废话，如果人家不爱吃辣，你为什么煮个辣的东西给人家吃呢？你为什么不去调整这个本来佐料的部分，本来就是随什么随机要去调整的嘛，是吗？好，那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够依文嘛，懂吗？为什么要离名言嘛，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的法都是叫你要判断，要责罚，你的念一定要念众生心，这是唯一的正念。你一定要顾念众生心，弃他们的机如那个理，然后呢用你一颗厨娘柔软善观察的心，对不对？以五明善巧，对不对？在空性最胜舍的基础底下，什么叫最胜舍？我没有法执嘛，所以当然是最胜舍啊。我何必依着一个我从哪里学来的菜单就一定要照表抄课咧？如果你对不管什么人的口味都依着那个表抄课的话，这就是法执嘛。所以你要修五明善巧的基础在哪里？在空性正见，对不对？在依止于所谓的最胜舍。要舍掉什么？舍掉你对一切法的自信妄执、名言妄执，这些都要舍弃的啊，舍弃的。可是你所学到的那个道理是不能忘的，对不对？怎么样调理，对不对？这个下锅的那个菜，那个切工，以及呢整个那个次序，整个次序是有它的道理性要把握的。所以那个理没有变，但是随着机啊，你就要改变因缘，改变缘起的相。因为众生着因缘，对不对？着在因缘的相上，他去分别因缘的相，说有好吃有不好吃。所以你要入众生心想当中呢，为他们调理，做一个好的厨娘，不要当个硬邦邦的机器，对不对？机器只有一种菜单，只有一种规格，对不对？如果我们人不懂得去变通的话，你跟机器什么两样？如果今天我去这个医生那里，那医生是一台机器，你就去春鬼，对不对？机器都给你 up 了，然后呢就出现你的高压低压，然后就问几个问题，你就按按键，按完之后就一包药就出来了，你会高兴吗？你会高兴吗？不高兴的啊，不高兴的。可是现在好多医生啊，看病是这样看的啊，根本从头到尾就对着机器，然后就问话，有没有流鼻涕啊？有，鼻涕是红的还是黄的啊？我说怎么有红的？我就说也不是黄的啊，那我就不知道怎么答了，我就不答。不答之后呢，他就说到底是红的还是黄的，赶快答。我就说医生，我不是红的，不是黄的啊，没病，你干嘛来找我？哇，我的灰气啊，我鬼狼死，我该被死，死我被给我们死怎么多啊？然后他一直对着那个机器讲话，然后也不看我一眼，然后就准备把病看完了，然后就给我一帖药，要我回家去死啊！我怎么满心不高兴，菩提心完全丧失掉，是这样啊？那你说要怎么修行？这些正义恶报啊，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菩萨来考试，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的。如果因为境界改变了、你就退失菩提心，起嗔。记住我菩提心最重要的两个心所就是嗔跟慢，嗔跟慢。你一起嗔心，一起慢心，你就知道你已经退失菩萨界了，那个是很大的过失力，那很大的过失力。所以你善观你的戒体清净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调整你的三业，三业清净自然就佛出世了，那六根就明明白白啊，清清楚楚啊，哪有一念心不是决心之作显发呀，对不对？哪一件事情不是过得快快乐乐的，对不对？像昨天早上啊，我在山上佛学院跟另外一个学长就坐在那边吃苹果，哎呀，那个苹果香啊甜啊，对不对？哎呀，就像普贤菩萨，因为我们背后是普贤菩萨的那个象征物，还坐在那里为他献果。昨天还是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哎呀，我下山来之后就去剃头，刚才去吃晚餐的时候才发现， 黄历上说昨天一剃头，一剃头。我去剃头的理由其实是昨天很热啊。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今天要参加一个正式的会，所以我要去把仪容稍微整一整，就是这样的缘故。我也不是去看黄历啊，可是就那么准，就发觉一剃头，就很好玩了。那一方面也是有一个作意说哈，既然是佛成道纪念日嘛，我虽然不能把头剃光了，可是理一下干干净净也很庄严嘛，也很庄严嘛，就是这样子。所以每个事情都可以做得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学佛就从这个欢喜心开始，像十住、十行、十回向，一直到出地，都跟欢喜有关系。欢喜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你舍下执着了，你不觉得舍下执着会比较快乐吗？对不对？坚固不舍有什么好快乐的呢？对不对？你要去坚固，你要保留的东西，追求是苦，保留是苦，失去也还是苦，三世皆苦，有什么可乐的呢？有什么可乐的呢？所以如果所有佛法的道理真的这样子学习的话呢，你就会真实觉得六度四摄法是好吧，对不对？四念处是好嘛，不净观是好嘛，持名观是好嘛，缘起观是好嘛，对不对？戒差别观更是好，你看三川大地四大同源种子，一切有情无情都是这样亲近可爱的，对不对？安般的呼吸，安般的呼吸，哎呀，还活着，对不对？活着就可以做好多事，对不对？一还是看到有一念呼吸在，你的心就是亲近庄严的，每一个关都不是苦苦的修的，都是带着对三界的微笑，那个微笑背后的法性就是涅槃。能这样子作意，能这样子作意，修行就很有力量。好，修行就很有力量。好，每次都杂话太多了，课都进不完。我们今天看到1043页啊，1043页，新乐处我们已经快完了哈，快圆满了。我们从这个我于所作当真因作稍微念一下哈，然后把最后那一段接轨下去。好，接轨下去。好，我们看中间这一段哈，我于所作当真因作，前文是在问自己的对于三宝、对于戒的学处啊。来考验自己的所证量的差别，对不对？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那看这个五分法身是不是真的啊？真的很清净哦。我又打个妄想，因为那天有一个学长说，他常常闻到那些戒守得很清净的法师身上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异香啊。我说那个就是戒定真香。而且你知道吗？那些出家人因为啊爱洗水的缘故，也不见得天天洗澡，但是洗脚是会洗的啊，因为这个是规定要洗的。你上床啊，上床那个脚是要洗的，洗脚很重要哈。好，但是虽然不是天天洗澡啊，他每天还是作物活动啊，还是会有流汗的啊。可是没有天天洗澡，顶多就用干布稍微擦擦干。可是奇怪哦，这一类戒定会清净的很，人啊的法师啊，哎呀，真的就有一种异香的，真的就异香的。你们今天比较有清净生起来，你的这种体会就会有。如果你今天修定也修得特别好，那定会好，肯定戒也清净嘛，你自己也会体会，不太需要洗澡，你习惯衣服换下来，平平也阿贝草。古早你讲，草，那是你的鞋子啊，湿气重，里面就会有细菌啊，那个会臭，有因有缘。可是身体这个东西曝晒在阳光底下，有空气流通，原理上是不应当会发臭的，不应当发臭的。尤其你身体啊，真的是清净了，你的吃食是清净的，心是清净的，烦恼也很少，经常心就定定的，你思维的都是什么？都是跟真如相应的智慧。你说你四大会制造出什么脏东西出来？不会。你如实这样去修行，你自己可以自作证。这不是我在那边随便说说夸耀那些戒得清净的上师们啊，这个自己去体会啊。这段其实就是在思维我的佛法生戒的信心怎么样啊。还要说一件事情，因为刚好那个净戒法师大乘起行论说要信四个 四件事情，除了佛法僧跟这一样之外，他信真如，信根本。可是这边说要信戒，其实呢，戒体是什么？无作，无作就是真如，就跟起信论一样，只是起信论把它说除了信佛法僧之外，还要信根本，而把信根本放在第一个。还有人说，哇，那个根本就是真如，真如很了不起，了不起。我说，那么了不起的果地功德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因地的戒行清净、所缘清净、三业清净、六根清净，是因地从这里开始的，才能够证到那种一切法如的境界里啊。所以不要硕硕的把这个佛果地的功德拿到因地来说，我可以见真如。我说你真拼了呀、啊，你的个性很如倒是很真的啦，就如为啦，阿诺阿龙搞不通，可能有这个啦。但是呢，你说你能够见如，的确那个性是如的，不过我们见不到的。你要见，一定还是要如理如法的从戒定慧开始，从闻思修戒定慧开始。记住，果地我们不管是如何的放心啊，那个发心跟向往，对不对？我们信真实有，信功德，信自己能成就，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从因地往上走。这个次第每在顶打理，但是不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我是随时随地我要想我自己是凡夫，然后心就非常下劣。错，心一定要跟如来一样，不能够差异，完全跟如来一样的心才叫做如啊。如果你还有一个佛比你高，还有一个心是我凡夫比他低，你还有能所差异，还有内外的分别，那个心不如你啊，你就没有信真如啊，你信不如啊，你信不如你怎么样一大乘起信起修咧，对不对？所以还是乖乖的回来学唯识吧，对不对？唯识至少同意你假施设一个能所啊，最后呢你从能所双泯而能够证泯相证性的啊，证到那个性是一言真如啊，一言真如，依照明句文假施设的一言真如，对不对？由此来悟入离明言道的圣义法性，你至少还有个次第可以走。那不要你自己眼光看得很高，然后呢就说时数宝，认为佛的功德就是你现在立刻就有的功德，这未免太我慢了，太增善慢了，太有所得了。你把一个真如的东西当作是一个有所得之法，错。所以今天要我去思维，哎呀，戒定慧我都觉得我不具足的，可是我不具足我会很高兴，当我发现我不具足的时候，是不是就知道我错了？我刚刚不就讲了吗？一旦知道我是错了，这一念心是不是清净的？如果心不清净，我会知道我错吗？我就一定很如嘛，没有错，我很清净，对不对？身口这么庄严，怎么会不清净？你故意掰吧，你就掰吧，看你要掰到什么时候嘛，对不对？这骗不了人嘛，这不能污蔑自己的因果嘛，你的因果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你能骗谁嘞？对不对？骗得了大众，你也骗不了你自己的心跟佛菩萨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致的。所以纵使我今天取心乐相，哎呀，我没有做好，对不对？所以呢，说我于当作，我于所作当真因作，于非所作不复当作，我都刚好相反，对不对？那问题就是说，一般没有学过的人呢、啊，他就会生悔，是后悔的心，是误作的心。可是误作的心是不好的，因为你误作一个你的善根，你知道这个是错的，那就显发我们有善根，不是吗？你就要用这个知道错的善根，立刻怎么样？忏悔、劝请、随喜，我随时复习一下，不然哦，真的你们都还给我了。回向、发愿，对不对？啊，你看你信念在哪里，你就回向、发愿，那随时随地不就净念相继了没有？对不对？啊，不然你要怎么修善根？就这样一直不断的练习，以药言之，于诸学处当令增上医药，所以你的心就一直不断的增上嘛。啊，正当医药圆满，亦令所有家行圆满。所以呢，这种圆满呢是定当圆满，多加两个字，你就发现这所有的一切善根定当圆满，一定圆满，因为你走向圆满的路嘛。虽然还没有圆满，可是你心里就很高兴，心里就很高兴。 对不对？所以当你去爬山，每次啊，那个向导都会告诉我们，拐个弯就到了。可是呢，当你拐个弯还不到的时候，你就会都要干掉工哦，你把他骗。你要知道他慈悲啊，因为他至少让你这个弯哈、啊、弯得高高兴兴的，是吗？他也没跟你讲这个弯有多大啊，他讲的没有错啊，他没有骗你啊，对不对？只是那个弯大了一点而已嘛，比你所期待的稍微大了一点，稍微长了一点而已嘛，对不对？你不要怪谁啊，人家就是讲一些柔软语宽慰我们疲劳的心嘛，那些话所以为在我们心里面所建起来的那个有所得的心，那不过就是一个化尘嘛，懂吗？就是一个暂时让你心可以靠一靠的地方嘛。你了这个道以后呢，你什么话都感恩，对不对？嘿呀，继续相信下一步就到，一步一步安步当居，一定就到。所以你当你想啊，这一件事情这样走过去就定当圆满的时候，心就庄严嘛，心就庄严嘛，对不对？所以啊，爬山啊，或者做任何运动啊，跑马拉松啊，你只要过了身体的那个能量阶啊，跨过去那个量子跨越过去之后，身体调顺了。Everything okay， 哎呀，好圆满的身体，很舒服。做那个运动，一切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两三个月没有运动，你再去运动的时候，那一定是积很多乳酸在肌肉里面，你就会酸痛。我跟你讲，越是酸痛，明天早上依然三点半起来，对不对？继续去打拳，对不对？因为只有打拳才会吸更多的氧气，只有氧气才可以让乳酸代谢掉，乳酸代谢掉，你才不会感觉疲劳。如果你今天发愤图强，运动过度，乳酸产生积累在皮肤的肌肉里面，然后你明天就觉得啊，我要 compensate 一下，我要补偿一下，所以呢，我们明天呢，我就给大家困背点筋，哎呀，那就有点一天打鱼十天晒网了，心不庄严，心不庄严。所以为什么要从戒下手，就是要如律，律就是要自律，养成自律的习惯。当你知道这样做是好的，你就要恒常这样子做，对不对？做到让自己的身心开始起清安的觉受，你的障碍就慢慢慢慢调伏掉，调伏掉。当然这一定是有经验的人所如理的教导，那你就照这个如法的修行，对不对？你一定要信，持续够长的时间，那每个人的业障厚薄深浅各个不同，所以呢，无有定法可得，没有定向可依，所以你一定要依着你自己的身心当道场，向你的身心去学习，向你的运出界这个生命的所在去学习。他要求你要多少时间，你就得要给他多少时间，半点不由你。由此可以悟到五蕴无我，不觉得很庄严吗？不觉得这些处处都是道场吗？你就这样子做道场，从因地到果地，一直到成佛为止，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切增上义要定当圆满，所有的家行也定当圆满，所以你心就会高兴。汝于如是正观察时，若自了之戒运清净，那么当然呢，包括了定啊、慧、解脱、解脱之戒，对不对？这成就所谓的五分法身，你呢就发现虽不作思啊，把不作思画起来。不作思就是因地所谓的这个无功用行，但是呢，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呢，要刻意的去这样子想，对不对？就是说，不要，虽然我从法本上知道，哎呀，我这个戒啊，戒行戒法我都没有违犯，对不对？戒相也很庄严，对不对？那照理说我的戒体就是清净的，那么你这几天考反省，反省一些，哎呀，我今天的戒是不是很如法如理的去持守勒？如果你真的是反省过之后非常庄严，我跟你讲，下一念心就不作思，不作思就是不要称自己名说，哦，弟子廖成林今天戒体很庄严。开玩笑，戒体哪有今天庄严明天不庄严的？戒体的性就是无作，你做什么都是还是无作。为什么无作？性是空的，性是空的，你造罪他的性还是空的。为什么？因为你下一念心，下一个身口意，只要转念清净，他就是 他就是清净的。不因为你前一个三业造作是染污的，下一念心的清净所缘，它就是染污的，不会，不会。只要你转念清净，清净所缘，每一个现前这一念心都是真如性，真如性没有染，没有净，都是跟佛性相应的，相应的，完全不会增一分，不会减一分。起信论的教导是这样，唯识也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你今天说哇，这个有犯戒的染，有这个持戒的净，这些都是唯识无义理啊。唯识是这样观的、啊，那空也是这样观呐、啊，这些都是无自性的、啊，无自性是无有定相可得的啊。没有我今天戒持了清净的相，也没有我今天犯这个造罪的相，没有。因为只要我下一念心，我只要把握，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下一念的，也没有前一念的，我们永远都只有当下这一念嘛。所以只要我当下这一念是清净所缘的，对不对？就显发什么？显发空性嘛，显发无自性的相嘛。所以你不管依哪一个宗见，都是什么？都是庄严的嘛，都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嘛，都是应该在这个增上意义要跟加行上去信自己一定会圆满的嘛。这样成佛很快啊，修道有成就很快啊，不会在那边哭哭哭哭哭哭哭半天的，不会的啊。所以你说禅宗说顿了顿悟成佛，我是很相信有的啊，不过就是要保认，对不对？所以呢你看看啊，他在这个跟五祖学佛啊，慧能大师跟五祖学佛的时候，还要在那个打谷子的那个地方熬好几个月，对不对？他开悟之后呢，密付本心以后，还要在猎人堆当中保认呢，保认呢、啊、等到因缘时节怎么样，哎，龙天护法推出的时候，他不能够说今天我拿了一波就到处去招摇，对不对？啊，没有人这样子嘛，所以还是要调练其心啊，用境界的考验，这是真实面对生命的态度啊。所以这个就叫不作实，不要说今天五祖给我受记了，对不对？我就要处处的去作诗，说哦，我开悟了，我要让大家都知道。你越不这样想，但是你就安步当居。你的功夫就会秘密的一直不断的增上，你不要以为就是开悟就了了，开悟之后的功课才刚刚开始，你正根本无非别事之后才是修道的开始，有什么好高兴的啊？对不对？才刚拿到一个机票，机场都还要正要坐车子去搭，那去搭飞机，还不要搭错机，有人开悟了之后还搭错飞机。啊，要去这个瑞士，还跑到南非去了，对不对？一个是黑，一个是白，那不一样啊！当然南非也有白人呐、啊，所以你也要找对飞机搭呀，对不对？有很多判断需要考验的呀、啊，一地一地增上都有很多考试是要经过的，啊，东北在顶哪里？所以你不要去马上作诗啊，说我怎么样，我不是怎么样，做这样的分别。那么你就不要去作诗，